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在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时代，宦官当权成为了当下的风气。赵高政变急不可待，杀掉秦二世成为了迟早的事。但是盲目行动必定遭到忠于秦朝的大臣们的殊死抵抗，赵高将会使用怎样的计谋取得秦王朝的统治权？昏庸无能的秦二世又将葬身何地？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鹿马不分，人兽不分的胡亥，为了改过自新，又被赵高发配去了更远的地方——望夷宫。望夷宫这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成为了埋葬胡亥最好的地理选择。骗走了胡亥，赵高立即把弟弟赵成还有女婿找来了。他说了，我们呢骗胡亥太久了，纸呢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只能把他干掉，不然就只能等死，被他干掉了。刀子已经磨亮，引颈就戮，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砍吧！赵高当上丞相，曾任用了一个自己人当郎中令，他让这人去当内应，严阅打冲锋，率军杀进望夷宫，抵抗者格杀勿论。在严阅发起冲锋之前，赵高把严阅的母亲劫持到家里当人质。连自己的女婿都不相信的人，还会有什么事儿他做不出来呢？严阅，你就是怕死也得拎着脑袋给我冲进去，不然就等着给你老娘收尸吧。胡亥这个绝顶的蠢货被赵高设计，这当然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胡亥在望夷宫斋戒的第三天，严阅带着1000多人杀到了望夷宫。严阅在宫门处责骂守卫官道：“有贼跑进宫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守卫疑惑地说：“哎呀，这哪有贼呀？我们怎么没看到呢？”胡亥就是最大的贼，杀的就是他。严阅还没等守卫明白怎么回事，一刀就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士兵们立即冲进了宫里。这个时候，胡亥看见外面乱兵造反，恍然大悟，赵高借他之手杀进了忠良，为的就是夺权这一天，这真是报应啊。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赵高为人阴险狡诈，为什么我胡亥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呢？死到临头，望夷宫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个太监留守在胡亥身边准备陪死。胡亥悲伤地问道：“你既然都知道我有今天，可早怎么不提醒我呢？”太监也很悲伤的回答：“如果我早告诉你了，我现在还有命陪着您吗？”这世界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谁作孽谁遭罪，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严阅已经冲进来了，他举着刀对胡亥说：“你罪孽深重，为世人所弃，还有什么打算呢？”死到临头了， 还有选择吗？现在最大的奢望就是看能不能保住命了，不过估计也没多的希望。胡亥糊涂一世，窝囊一世，死亡对他也许就是最好的解脱，但在他临死之前还留下了一段窝囊至极的对话，以至于让后世的帝王都因此汗颜不已。胡亥对颜悦说：
我可以见丞相一面吗？
不可以。
既然我都当不成皇帝了，可以让我当王吗？
别做梦了，
那就让我当万户侯吧。
你想都别想。
那我和我妻子愿做普通的老百姓啊，你们能不能让我还享受皇室的待遇呢？
颜悦终于不耐烦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有脸活在世上吗？你作孽太多了，连鬼神都不想帮你，还是赶快受死吧。颜悦说完，命令士兵们上前砍杀，然而士兵还没来得及动手，胡亥已经自杀了。颜悦逼迫胡亥自杀之后，带着胡亥的玉玺回去向赵高禀告。赵高把玉玺带在身上，当众对百官宣布，胡亥已经破产，现在该轮到他登台坐庄。于是赵高立即举行登基仪式，可出乎意料的是，登基那天文武百官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真是太奇怪了。那些指鹿为马的人呢？当初怕赵高像老鼠怕猫一样，怎么这时候就不敢吭声了？权力啊，就是一场游戏，之前怕你是怕你杀我，现在不怕你是因为有人要杀你了。那刘邦啊，几乎就要打进咸阳了，反正都是一死，要死也得死得其所吧。赵高又弄出了吓唬人的姿势，对百官说：玉玺在我腰，皇权在我手，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吗？众官也摆出了一副正义凛然的阵势，有玉玺又怎么样？我们不拥护你，看谁说的话更硬气。
胡亥成了荒谬时代的弃儿，当他抛弃了善良，抛弃了正义，终将被最不善良、最不正义、最不讲君道的人们推入地狱。赵高、胡亥这对暴君奸臣在一起制造的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会将貌似强大的秦王朝推向何方？掌握了皇印的赵高会由此顺利地登上秦王的宝座吗？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当赵高拿出了玉玺，文武百官竟然没一个人愿意追随。秦朝的官僚们用残存的正义和高尚进行了最富有正义感的一次集体行动。赵高一想，既然已经撕破老脸了，那就把这无耻进行到底吧。为了这一天，他不知道杀了多少拦路的人，怎么还能因为最后这一点阻力而放弃登顶呢？赵高只好一个人挺身上殿，他一步步的朝前走，每一步仿佛都如铅贯铁般的沉重。百官在后头看着，赵高在前面仿佛哼着小调，走啊走啊，走向金銮殿。走到殿上，我赵高就是九五至尊， 然而赵高还没走多远，他突然看到宫殿在剧烈的抖动。赵高奇怪的停了下来，他回头看看百官，这皇宫怎么会抖动呢？不管了，继续前进。赵高准备抬腿，然而宫殿再次摇晃，似乎这次比上次还来得更厉害。秦皇宫所有伟大的建筑物仿佛都在摇摇欲坠，赵高又一次被迫停下来。他吃惊地看着天空，难道上天也要挡我的路吗？停顿了一会儿，赵高不信邪的又往前走，遗憾的是他每走一步，大地都在颤抖，宫殿仿佛要朝他压下来。反复了这么多次，赵高终于害怕了。这段宫殿因赵高愤怒震荡的故事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李斯列传》里。我们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天感应，赵高碰到如此奇异的事情，只有一种解释，正在此时地震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赵高的运气还真背。古人说，天与福取，必受其咎。如果老天爷不给你，你强夺硬抢，肯定还是要受惩罚。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百官不愿跟随，老天又开了个玩笑，赵高无奈了，自己当不了秦王。赵高退而扶持秦王室的人来接班，这个接班人就是嬴英。嬴英啊，是秦始皇的小弟弟，胡亥的叔叔，曾经挺身而出为蒙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现在赵高就有机会说嬴英仁慈，深得民心，扶他上台那是顺应民意的事情。这当然是鬼话了，其实赵高是欺负嬴英软弱好控制，扶他上台啊，可保自己平安百岁。于是赵高就命令嬴英斋戒，择日到嬴氏祖庙祭祀祖宗，接受印玺。嬴英斋戒到第五天，他开始感到害怕了，死亡就像一把利剑在他的头上晃来晃去。蒙恬哥俩，李斯、胡亥，甚至曾经的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杰，哪一个的死不是赵高坑的呀？这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爱权如命的刽子手，他怎么会彻底的把天下交给我呢？嬴英心里唏嘘不已，是我该出手的时候了。赵高不死，我大秦忠魂如何瞑目？赵高不死，我嬴氏祖业怎能夺回？赵高不死，我嬴英全家的性命又如何保全？于是嬴英把两个儿子叫进宫里密谋，他对两个孩子说，赵高杀掉胡亥之后，害怕百官杀他，才假装仁义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已经秘密的和刘邦达成协议，把我们秦王宗室全部干掉，然后立他为王。他现在叫我斋戒，等到我去了祖庙，他就会趁机把我干掉，所以我现在会假装生病，赵高一定过来请我，他一来，我们父子三人就把他干掉。话说嬴英这个阴谋啊，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第一，种种迹象表明赵高当时对嬴英啊不怎么设防，嬴英突然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成功率应该很高。第二，谋杀地点无懈可击，即使赵高多么防备，就是带一万兵来也无济于事。因为秦王家里那怎么能是一般人就能进得来的呢？更不能携带兵器，那么只有赵高一人赤手空拳，嬴英三父子还收拾不了他吗？到了受洗封王这天，嬴英果然是称病不出啊，老狐狸终于上当了。赵高听说嬴英患病不来，果然亲自来请， 赵高对躺在床上的英英说道：英老弟呀，赶快起床吧，封王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不去呢？赵高还没来得及说出第二句话，只见莹莹一跃而起，一刀刺穿了他的喉咙，血喷溅而出，赵高轰然倒地。接着莹莹一灭赵高三族，血债血偿，李斯同志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瞑目了。
历史有时会玩弄一场恶作剧，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善恶、忠奸、美丑一下子都被颠倒。看似软弱无能的莹莹能成功使用计谋将赵高置之死地吗？秦王朝会不会在莹莹的手上得到重生？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攻打武关。在这同时，刘邦又干了一件缺德事，屠城。又见屠城啊！这件惨烈的事情再次证明，刘邦实在是地地道道的披着羊皮的狼。我们也终于看清楚了，当初楚怀王公开宣扬沛公仁义，其实啊，就是刻意的包装刘邦。在这个乱世，谁仁义呀？对刘邦来说，弱者自有弱者的生存哲学，强者自有杀人的理论。屠城对于敌军是不义的，但不屠又无法清除后顾之忧，杀或不杀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刘邦屠武关之后，还要通过一道重要的关卡才能进入咸阳城，那就是瑶关。瑶关与函谷关一样，易守难攻。攻关的技术通常两种，一是软拖，二是硬来。但是硬来成本太大了，所以历来攻关的人都选择软施，那就是大家坐到桌面上来谈判。还没等刘邦开口，当时还是秦朝丞相的赵高就秘密派人来跟刘邦谈判。赵高的意见是封赵高为亲王。太搞笑了吧，刘邦一路千辛万苦打到这儿来，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当秦王。你赵高抢了他的职位，那你让刘邦干嘛去？再说赵高老奸巨猾，还是得防着点。于是刘邦一半是因为不信任，一半是因为他无耻抬价导致的双方谈判破裂。既然如此，没什么好说的，打瑶关再强也得打下来。刘邦准备打瑶关，张良突然对刘邦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开打，问题还没有到将死的程度，我们应该有两手准备。刘邦充满期待的问道：哎，怎么个两手准备法啊？一手备战，一手谈判。哎呀，这谈判都破裂了，还谈个什么劲儿呢？哎，跟赵高谈不妥，我们就跟守关秦将谈。我们兵力不强，要是能在山上插满旗帜，用虚张声势来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这谈判肯定成功。刘邦又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好办法。他立即派人到山上去插旗，并且派了郦基和陆谷前去谈判。郦基和陆谷就这么出发了。果然没两天，他们就给刘邦带来了好消息，说秦将愿意停战讲和，接受刘邦提出的条件。张良啊，果然料事如神，连着苍蝇啊 恐怕都逃不掉。既然谈妥了，那就得兑现承诺，那么率军进城吧。可是这个时候，天才张良又说话了：“沛公，且慢。”刘邦奇怪的看着张良，难道这次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吗？张良笑了，既然秦将愿意讲和，那就说明他们肯定早有背叛赵高之意，我们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打进咸阳城去。张良这就叫见招拆招，依他之计，那可省了多少的粮食和黄金呢？刘邦又一次高兴的要飞起来，他决定不履行谈判之约，准备进攻咸阳。进攻之前，张良又教刘邦一计，让他在山上插满红旗，迷惑秦军，借机带着主力部队绕过瑶关，直接攻打守卫在咸阳城外的秦军。张良这招叫瞒天过海，这一招绝不亚于现代战争当中的空降兵。守关秦军还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刘邦一路乘胜追击，从蓝田南边打到了蓝田北边，攻破蓝田。咸阳像一个毫无反击能力的病人，完全暴露在攻击范围之内，秦军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公元前206年10月新年，史家称这一年为汉高祖元年，刘邦驻军霸上，英英坐着马车带着一群人走出咸阳城，在西安市东北迎接新王。有必要交代一下，为了显示出投降的诚意，投降的人呢，一般都要亲自出城迎接新主入城。除此之外，英英乘坐的马车还必须打扮的跟丧车一样，出门的时候脖子上得套一根绳子，表示自己是俘虏。还有更重要的，皇帝用的玉玺呀、符节呀，通通都要封存好，献出来。刘邦欣然接受英英的投降，一个旧王朝就此宣告结束，一个新的王朝即将来临。从秦始皇称帝以来，秦朝历经两任皇帝，一个王，总共17年，繁荣落尽，岁月如梦。谁也不曾想到，秦朝这个名震寰宇的王朝，竟会如此仓促的谢幕。
虚而显实，弱而恃强的战略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由于张良知己知彼，配以重金贿赂守关秦将，得以大功告成，使刘邦顺利入关，占领咸阳，成为直接灭亡秦朝的第一人。曾经强大的秦王朝向我们挥手告别，刘邦又会在咸阳的土地上建立怎样的新时代？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
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